鲜花会凋零，绿场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
查善恶。
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进入一个新的讲题，就是在善恶之争中间，圣灵它是如何表现，它是如何作用的。那么我们的题目就是善恶之争中的圣灵。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救赎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爱我们才生存，因为你的爱我们才有得救的机会。主啊，在这场善恶之争中，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成为为你而战的人，成为你手中的工具，来成就你的善功。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呢讲了善恶之争中的方方面面，那么两边的主帅分别是米迦勒和撒旦，可是这个征战的焦点它还是集中在上帝的律法之上。这个战场从天上移到伊甸园，又从伊甸园移到这个伊甸园外，那么它的影响触及到整个的宇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作为上帝这个家族啊，他们圣父圣子圣灵中间的第三位，这个圣灵它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来探讨的话题。在圣经中间呢，圣灵的第一次现身呢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圣灵呢它是运行在水面之上。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到呢，上帝在人类犯罪之后啊，宣布了这个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这个堕落的人类在选择了撒旦的这种欺骗，跟随他之后呢，如果这个时候要来和他为仇，这个不是自然的。歪伦在善恶之争中间有这么一段话，说上帝宣布说我要叫你们彼此为仇，这种仇恨不是自然而有的。当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时，人的本性就变成邪恶，他与撒旦便是和谐而不是敌对的了。罪人和罪的创始者之间并没有自然的仇恨，两者都是在叛逆之中变为邪恶的。这叛逆者非引诱人跟从他的榜样而得到人的同情与支持，他是绝不罢休的。因此堕落的天使与有罪的人类在垂死的挣扎中联合起来了。若不是上帝特地的干预，撒旦和人类将要结成反对天庭的大同盟，整个人类家庭非但不会对撒旦怀有仇恨，反而要与他联合反抗上帝了。那么这个非自然的这个工作，上帝是怎么样来干预的呢？那么我们在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个工作就是由圣灵来完成的。请看第六章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儿生女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你看这里啊，上帝就说明了圣灵，上帝的灵在这里有一个工作，他是和人呢进行征战的啊，他是住在人的里面和人进行征战。那么 在就是圣灵的这种干预，使得我们呢有一种对善的渴望，对恶的厌恶。虽然人靠自身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脱离恶的引诱，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但是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够向善，我们就能够有这种愿望。这个是圣灵的一个非常默默的，从一开始就在人心中所做的一个伟大的一项工作。他预备了人在这个善恶之争的战场上，和他的仇敌，和人类的大敌撒旦，人愿意离开他，人愿意呢来跟从上帝，来与他为敌。这个是圣灵啊所表现的第一个工作。那么同样的，这种表现呢，我们在新约里边呢也有作者同样的写到，上帝的圣灵和人的情欲和人的肉体的这种私欲来进行征战。请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六节，保罗在这里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啊，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情欲，我们人的肉体，它是和圣灵来相争的，而圣灵呢，为了争取人，它也是和我们的这个肉体啊相争的。那么我们这两者啊，它是彼此相敌的。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那么我们就不会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一个从撒旦的国度中间被救出来的，像一根柴啊，从火里面抽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被重新训练为基督精兵的这样一个人。保罗继续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圣灵它是与我们这个肉身呢来彼此相争，来挽救我们，处处的来提醒我们。圣灵是在人的心中，在这最核心的地方来做拯救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媒介。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只会是站在仇敌的阵营，还是不可能加入上帝的阵营。那么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善恶之争中间呢，我们已经讲过它的核心的焦点就是上帝的律法。那么圣灵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它是如何表现的呢？基督来它是为了要来高举律法，它是使律法为大为尊。圣灵呢它是要来阐释律法，弘扬律法，维护律法，同时呢赐给人的遵守律法的能力。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呢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在西乃山上，那将上帝的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的啊，不是别人啊，正是上帝的指头啊，就是圣灵。这个经文呢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这里边呢耶稣呢就被指控说是他靠鬼王赶鬼。那么耶稣在这里说啊，就是我若是靠着上帝的灵，第十二章的第十八、二十八节说，我若是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那么同一段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说，我若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如果我们现在呢，因为中文也有啊雅各王版本的翻译，他这个地方你去比较一下，他这个地方说上帝的能力啊，他就是指的上帝的指头，我若是靠上帝的指头赶鬼。那么比较，把这个经文和马太福音比较，就知道这个上帝的灵就是上帝的指头，那么就是圣灵。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初把这个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的，那就是上帝的圣灵。他作为一个律法的见证者，他将这个律法写下来，同时呢也是同样的这一位圣灵把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所说的新约就是说，主说当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板上，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你看，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的也是圣灵。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五节，他就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那么圣灵说过，是我来把这个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善恶之争中间，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焦点，上帝的律法，那么圣灵呢是时时的把它捍卫，让每一个生灵都把它牢记在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圣灵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展开来说，那么圣灵又是赐下上帝的话语，整本圣经啊都是圣灵所默示的。我们说圣经上的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与仇敌征战的这个尚方宝剑。那么耶稣在和魔鬼啊，在魔鬼在旷野试探他的时候，基督拿出来进行征战的每一句话啊，它都是圣经的话，他是借着圣灵的宝剑来与魔鬼来征战，来抵制撒旦的欺骗。同样的，我们看到呢，我们今天如果要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道，什么是假道，那么你以什么为依据呢？还是以圣灵所赐下的圣经来作为我们辨别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可靠的依据。所以有了圣经，你就完全可以来抵制撒旦的欺骗了。撒旦的任何的欺骗，我们都用圣经的光照就可以来识别它。所以这个圣经呢，在整个的善恶之争中间，它的这个位置是不可以低估的，是可以说是无法估量的。而圣经就是出自于圣灵的默示。那既然是有了这一点，那么圣经里边呢有上帝的律法，那么怎么样让它存下来呢？哎，我们在旧约里啊，你看到他建一个圣殿，建一个圣所，把律法呢放在，把这个石板呢放在至圣所里边。那么这就在新约所启示的啊，我们进一步看到，我们呢就是上帝借着圣灵，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是放圣灵吗？圣灵住在这里吗？不是。是什么？是圣灵要将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心中装着上帝的律法，我们也就装着上帝的圣灵，这就成为圣灵的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打破一个迷信的看法，认为圣灵是很神秘的，住在人的心，以一个看不见的某种形式住在人的这个内心之中。其实它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人呢，你要看到，就是这个摩西也曾经有求上帝见他荣耀的这个部分，那么结果呢，上帝说这个你不能看的，你看见上帝荣耀你会马上死掉了。圣灵也是一位啊，也是一位神圣的主，他的荣耀和天父和圣子没有两样的，是吧？那么我们这个罪人在圣灵的跟前他是存活不了的。因此呢，唯一的一个方法啊，他就上帝呢是借着圣灵把这个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借着圣灵的影响力，让我们呢时时刻刻的来记住，来跟从圣灵的指引。我们在前面呢讲过，在两军对垒中间呢，天上是米迦勒，那么到地上的转换呢，后来变成了基督。那么究竟是谁来差派耶稣、差派基督来到世上呢？我们在这里呢，通常呢是说天父来差派他。其实除了天父之外呢，还有圣灵也是差派基督来到世上的。请看，在以赛亚书的第48章的第16节说：“你们要信我来听这话，我从起头并未曾在隐秘处说话，自从有这事，我就在这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啊。”这个你注意到这句话的后边，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啊，说或者译为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那么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来，那么怎么来呢？他不但是说差遣他，而且呢是和耶稣啊是并肩作战。所以第61章的第一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你从这里啊可以看到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那么其中有一句话继续用到说，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所以你就注意到呢，那么前面的以赛亚书48章说耶和华和他的灵差遣我，在61章也继续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也是差遣我。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呢，圣灵啊是肩负着差遣基督，给他加添力量，与他同在，来帮助他啊，在这个善恶之争中间来战胜撒旦的如此神圣的啊一位。我想呢，这一节经文呢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们这里也可以提出来大家注意一下，他不仅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就是耶和上帝报仇的日子，那么也是有圣灵与他同在，主耶和华的灵与他在，他才会实现这个报仇的日子。好了，这个差遣的一个具体的动作，那就是使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所以呢，这个圣灵又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使玛利亚怀孕，使上帝的儿子从他降生。那么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啊，一开始就说了这段话。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接下来呢，第18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句话就说清楚了。那么同样这个过程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35节也有类似的话。天使回答说，这个玛利亚听到这话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圣灵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间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圣灵的参与，耶稣的降生呢就将是一个难题。那我们没办法去想象是什么，但是呢，圣经启示耶稣道成肉身是借着圣灵使玛利亚感孕而完成的。所以他在这个善恶之争中间，对我们的领军人物降生为人起了关键的一个作用。那么不仅是如此，来与撒旦进行征战的所有的人也都是借着圣灵而重生的。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一批战士就不可能诞生。所以说，与其说这个人类的母亲降生了这个伟大的战士，倒不如说在这个善恶之争的战场之上，所有的战士都是从圣灵而生。约翰福音的第3章，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里呢是尼哥底母来见耶稣，那么耶稣就有一段话就论到圣灵，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下面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谁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那么从圣灵生的，它究竟哪个地方是从圣灵生的呢？你注意到我们的身体仿佛受制于父母，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性格，我们的长相都表现我们的父母的特征。但是这个不同的圣灵生的，它主要是改变，给我们一颗新的心，给我们一颗新的灵。它的表现就在于我们原来是随从自己的心意行事，是随心所欲，但是现在呢，圣灵将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呢听从上帝律法的声音。撒旦的攻击就是犯罪，撒旦，那么我们和撒旦作战的一个最良好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不犯罪，也就是听从上帝的吩咐，听从遵从上帝的旨意，这就是打赢这场善恶之争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但是和撒旦征战，撒旦是很狡猾，而且呢，他会行许多的这个神奇异能来迷惑天下啊。比方说，在引诱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就是附身在蛇的身上，让蛇说话。所以呢，我们在人在和这样的一个这个曾经是非常智慧的一个天使来进行征战的时候，圣灵啊，他也给我们同等的装备啊。我们虽然这个本体啊，我们会比天使微小一点，特别人犯罪以后，我们的身体显得更加的虚弱，但是圣灵呢，给那些战士给他良好的武器装备。什么装备？圣灵的恩赐。首先呢，除了上帝的圣言之外，但是呢，他又赐给教会，为了在这场属灵征战中间获胜，为了教会的建设，为了使他们长成基督的身量，那么有属灵的恩赐赐给教会，包括其中刚才说的说方言的能力，也是圣灵所赐的一种恩赐。这个医病赶鬼，这一切都是借着，都是圣灵能力的彰显，都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经上说我们呢，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么他所赐下的有使徒、先知、教师，还有行这个异能的，有医这个得恩赐医病的，有帮助人的，有治理事的，有说方言的，有等等。那么这一切呢，就使得教会啊有各样的装备，能够确保教会在这场善恶之争的这个征战中间呢，不至于处于绝对的劣势，而是呢是有足够的装备预备来进行这场善恶的征战。人毕竟是有限的，而且有时候对自己的需要也不太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圣灵啊来替我们祷告。罗马书的第八章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在圣经中间，圣灵呢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它叫做真理的灵。那么我们曾经也是谈过，圣经里边呢，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上帝的话就是真理。那么上帝在什么时候说的话？西乃山上所说的十条诫命，这就是上帝的话，这就是真理。我们在诗篇里边也曾经谈到说，你的律法啊，你的律例就是真理。所以呢，这个真理的灵也就是上帝律法的灵。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上帝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所以圣经才有一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什么？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什么叫做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呢？只有圣灵带我们，带领我们去做符合上帝旨意的事情，符合上帝律法的事情，这样顺服上帝的计划，执行上帝的计划，只有这样才能成事。什么叫靠圣灵方能成事？就是做合法的事情，按照圣灵的指引，做圣灵所启示的真理的道，按照律法所发出的亮光，行在圣灵之中，这就是靠圣灵行事。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成就上帝的事情。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这个所获得的财富，这些东西来做，可能会有悖于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不能成事的。我们在讲善恶之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到了耶和华是战士，在整个旧约的这个期间，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人，他是以米迦勒，以天使的身份来指挥着天军来打这场征战。有时候偶尔他也亲自的出手，我们呢在前面也探讨过。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这一位米迦勒道成肉身，成了基督。那么他拣选了12个门徒，由他们再来 来影响一批人。那么耶稣升天之后呢，那谁来指挥呢？那么耶稣升天之后进入圣所来为地上的子民代求，这个时候呢，他就差遣圣灵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这个时候圣灵就换了一个身份，就成为领军的人物，成为一个大的元帅。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理解，那在旧约里圣灵就已经在工作了，为什么耶稣说我去对你们有益处，我不去他就不来？这是在说给圣灵赋予一个新的任命，任命他为什么？代替米迦勒的身份来指挥天军，代替耶稣的地位来指挥众人。所以圣灵呢，在耶稣升天之后就成为合法的这个与撒旦征战的合法的领袖，合法的将军，合法的将领。我们注意到呢，他所赐下来圣灵接位的接替这个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降下诏语，而诏语的体现呢，就是把这个方言的能力赐给当时的使徒，就意味着你们不仅仅只是在以色列工作，整个世界都是基督的领地，都是基督徒应当去传福音的原地。可是怎么样来表现他们有这种授权呢？哎，圣灵呢就赐下诏语给他们说方言的能力，代表着突破语言上的障碍，使他们能够顺利的来进到新的工作园地。在善恶之争发展到末后的这个最激烈的这个征战的时候呢，上帝又借着圣灵特别的赐下预言之灵，这一把特别的宝剑来帮助末时代的圣徒来加入这场善恶之争。可是如果人拒绝圣灵的帮助，拒绝圣灵的感召，那么最后终有一天呢，上帝的圣灵会撤走。以弗所书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担忧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以赛亚书的第63章第10节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的攻击他们。那么使圣灵担忧，圣灵就会从这个人身上撤走，而成为他们的攻击他的这个仇敌。而这个被保护的接受圣灵最后的预备的人呢，他们就要领受圣灵降下的晚雨，使他们为最后的征战，为七大灾的出现做好充分的预备。而那些没有圣灵使圣灵担忧的人，他们就要在七大征战中间，在最后的这场抉择中间呢，要承受从天上来的惩罚，承受从圣灵发出的攻击。那么圣灵究竟是怎么样来工作的？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留到下一场我们再研究。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赐下你的神圣的律法，又借着圣灵使我们有重生的机会。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保守我们，靠着圣灵致使我们的肉体，致使我们的邪情私欲，使我们的自我彻底的死亡，使主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在善恶之争的战场之上能够为主争光。我们求主继续的带领保守，献上祷告，奉基督圣灵。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